在否定别人。换句话说，你是在逃避，让你看不清楚天主界的你现在的身份，天主在你身上的工程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利用的相当然的一种善，一种浮浅的认识，让他来欺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节，圣保罗总统在那里写到说，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就该安于这个身份。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就该安于这身份。各位弟兄姊妹，你已经结婚了吗？你已经有家庭了吗？你已经有孩子了吗？如果是的话，就不要再幻想着过什么隐修式的生活了，那就要考虑天主他的智慧，他的恩宠，他的救恩计划在你当下这个身份上是怎样子的。也不要再满脑子胡思乱想。当然，如果你是神父修女，那也就要去想，你现在你这个身份，天主对你的救恩计划又是什么呢？那么在这个身份的不同，也带来恩宠的不同，多少的不同，恩宠形式的不同。所以圣保罗总徒在俄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俄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他在那里又写到说，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宠都是按照基督赐恩的尺度。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宠都是按照基督赐恩的尺度，也就是说，天主赐给我们的恩宠的多少形式是按照基督他的心意定的。就像耶稣基督在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有一个国王或者说一个主人出去远行，一个仆人给他两个元宝，一个给他一个，又给他给了五个，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必要去集中再去想我们给别人对比，对比是一种邪恶，因为对比会让我们去产生很多的嫉妒，心里的不安，心里的骄傲，因为对比就本身就是骄傲。我们不会，一个人不能完全理解天主的作为，是不是？尤其是在别人身上。可是我们又善于比较，那自己经常和别人比较。在这里面，圣经当中提醒我们，每个人领受的恩宠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性，我是说，要关注自己所领受的。我们关注的不是说你现在领受的多和少，而是说就你现在目前所领受的，你有没有活出来。天主借着当下的你独特的自己，他对你特殊的召教又是什么？天主造的每一个事物啊，世界上都是不一样的。世界上不会有两棵相同的树，甚至世界上科学家他也看到，那么多下大雪的时候，那么多的雪花，每个雪花那么小，可是天主造的每个雪花的结晶体的样式都是不一样的。天主喜欢每个事物都有它的独特性。那么既然如此，那么世界上有多少个人，世界上就有多少种救恩。每个人我们身上所展现的天主的恩宠，每个人所要去经历的、领受的天主在我们身上的救恩计划，谁跟谁的也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去认同我们自己，我能给天主带来的荣耀，或者说对天主，让天主荣耀在我身上的彰显，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人替代。所以我们不要去渴望成为另外一个人，哪怕那个人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多么重要。不，你能带给天主的荣耀是他不能带给的。 天主借在你身上彰显的这份荣耀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哪怕是圣人替代不了。天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 copy 另外一个人，天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复制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事物，每个的事物每个人都他的独特性。所以我们到旷野里去看，每个草小草都在那里努力生长，他不因为那里已经有很多草了，算了我长不长都无所谓，不，他在努力成长，在努力欢乐，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独特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他。那么我们也要有这种认同，我们也要这种身份。可是这种独特性会使得有的时候，我说的是独特，独特到一种地步，使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谨慎，在那些浮浅的、那些虚假的事物和伪善下面，去看到天主真正的照脚。我举个例子，圣拜尔纳德是圣母玛利亚在路德显现的时候这个牧童牧羊女。那么圣拜尔纳德你知道他见过圣母玛利亚的显现，所以一下子就成为了名人。可是当他成为名人之后，天主却召叫他进入隐修院去了。他进入隐修院以后，很多人就觉得替他很遗憾，你要在外面一直宣讲一直宣讲该多好啊，让别人更多的认识天主，让别人认识的。各位弟兄姊妹，我在想你听到这句话是不是觉得我们也经常有这种思想，是不是？可是这就是一个虚假的，这不是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不一样的。当别人有这样认为的时候，圣人拜尔纳德不这样认为，因为他进入隐修院，他是知道那是天主的召叫。他讲了一个非常谦卑的事情，他说我只不过是天主的一个扫把。大家知道什么叫扫把？就是笤帚，打扫地扫地的。天主用完了这个扫帚，这个笤帚该放到哪里，就该放到门后边去。所以你看，一个真正的圣人，他能在这些他的生命当中去认识到天主真正的召叫，去发现那个真正的天主给他的那个身份是什么。而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天主有的时候会用我们一下，做一个美好的事物，然后我们可能就在沾沾自喜，不晓得自己就是那个扫帚，就是那个笤帚，反而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伟大惊人的事，这个扫帚和笤帚就应该放在桌子上供别人瞻仰，听别人夸赞。也就是说，看不到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真实的身份上的一个召叫，那将是一种可怜。我才想，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的现象。所以这有的时候我们去到外面的时候，看看这个大自然，我们就会心存感恩。其实我们所做的远不如一个花草树木，他们安于自己的身份对天主的荣耀。在雅各当中，那新娘被形容为是什么呢？被形容为是谷中的百合。 那基督的新娘被形容为是谷中的百合，百合花很漂亮，但是不艳丽，很美。而且这个百合花在哪里呢？山谷当中。我们都知道，各位弟兄姊妹，山谷当中有没有人去？没有人去。可是他依然在那里绽放，绽放给谁看的？给造物主看的，给神看的。同样的是，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那谷中的百合？还是展现在愿意展现绽放在人面前那妖艳的牡丹花？可是在雅各当中形容的基督的新娘是谷中的百合。他的生长，他的绽放不是为了去取悦一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的绽放没有人能看见，但是他依然在努力。那么我们每个平信徒，每个基督徒，就是蒙召过这样的生活，我们要认同自己的身份，哪怕我们所做的别人不认可，这不主要。我们不是为了寻求人的光荣，我们活而为基督而活，我们死为基督而死。天主造的我认为好，我就接纳这个好，去认同自己的这个身份。天主造的这个我，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我，是不是？但是是个独特的我。我说的不完美，并不是说属灵上不完美。我说的不完美，有的时候我们天主的给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有的时候你很粗心，你天主造你就是这样子。有的人你可能比较羞涩，我们每个人都有性格上的一个特点。可能这个特点在我们眼里那是缺点，我们不愿意接受。但是当我们透过天主的爱去看的时候，一切都成了可爱的。有的人做事情很慢，那么一个着急的人就没有办法跟他合作，那是因为我们缺乏爱心，没有属神的一个生命的果实。我们看这个动物世界里面有一种动物，比如说叫树懒。那个动物动作极其缓慢，所以给它名叫树懒，懒就是懒惰的懒。可是我们当我们人去看到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只觉得它可爱，是不是？呆萌。我们都知道中国有这种这个有大熊猫，这个大熊猫你看它动作迟缓，有的时候很笨拙，有没有一个人看到它笨拙的时候觉得嘲笑它的？没有，而是觉得怎么样？而是觉得它很可爱，起个名字的话叫萌。你看所有的动物，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其实都在教我们啊，要接纳自己。我们今天也是，有的时候就是说，我都今天都快已经，我们说快奔向50岁了。我很多年以前，我就在回想我自己的这样一个，我就在准备这节课的过程，回想起了很多的事情。我以前我说30多年以前，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有一次在这个晚上就是在班级里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就是什么过什么应该是元旦吧，我也记不得了，就是组织这种晚会啊活动，组织完了以后那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就是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就像演电影一样，就在自己的脑海里讲自己的说的这句话别人怎么看呢、啊、别人说的好不好，如果这样说就更好了。这种自私和骄傲啊，就会让你所做的这些行为就在你脑海里挥之不去。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在那里判断自己的思想，可是天主造的我们每个人，他不是你说话让你滴水不漏的。我们发现生命当中很多人，是不是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人做事情很圆满，但是你看他很累， 去刻意把自己包装的，我们基督徒不要这样子。天主反而邀请我们是在天主的爱内去看待自己，认同自己的身份，不要去包装自己。当然这句话并不是说不要把事情做好，跟那个没有关系，而是说去努力的接纳自己的一切。如果我是一个粗心的人，这是我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那么我要努力要做的滴水不漏，任何事情不要让它细心到极致。其实有的时候反过来想，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证明天主造我是错的，好像天主没有能力造出一个细心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在天主内完全接纳自己，为自己生命当中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去感谢，都去赞美。当我们带着感恩赞美的去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天主将来借着你生命的弱点，借着你甚至生命的缺点，你就会看到天主的工程将会做得很大很大。所以这是第一点，只有当我们去认同了自己，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所有，在天主的爱内带着一个感恩赞美的心接受，天主造的我认为好，我就认为是好的。我的缺点，我的优点，构成了一个整个的自我，天主是知道的，可是天主造我的时候依然说好。同样的是，天主造别人一样说好。那么今天我们觉得别人不好，觉得自己不好，那么我们要改变这种思想。如果我们这种思想不好，不改变，实际上就是说天主造的不好。当我们带着感恩赞美的心，为自己，为家人，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生活的伴侣，一直带着感恩的心去向天主表达感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你真的就能看到了那个美好，真的真的就越看越好，越看越好。感恩和赞美会让我们能透过浮浅的虚幻的表象去看到我们生命的真实，自己生命的真实，别人生命的真实。以前我没有自己在生活当中善于观察，后来当我也去学习默观生活，我就发现真的是有的时候就往那窗台外面一看，就万事万物都很美，就看那个雪花在那里飘啊飘啊飘，就像在天上的飞舞，借着圣神的风，他们在那里轻柔的舞蹈。就是你能在万事万物当中，哪怕是在秋天，你看一个树叶从风上一刮，很多的树叶落地，有的时候感觉很凄美，是不是？可是你看的时候不凄凉，那只有美，那好像那树叶就在那里跳舞舞蹈，好像在向这个世界告别，但是这个告别不悲壮，是一种回家的温暖。没有一个人回到家里还觉得凄凉的。他们认同自己的身份。各位听众们，我们也要去这样做。那么如果我们认同自己的身份，我们就能荣耀天主。当我们一直想去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离天主越来越远。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的讲课 给大家提到的，如果我们不自己停止努力成为一个圣人，你不会成为一个圣人。因为圣化天主，因为圣化我们自己是天主的工程，是天主在亲自完全圣化我们。我们必须在天主面前承认这我们自己的愚昧无知。第二一点，这个认同自己的身份就会延伸出另外一点，这个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圣的当下和使命。天主他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身份的不同，在这个当下此时此刻都对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召叫。我们不能泛泛的去理解，泛泛的去浮浅的认识。在马尔谷福音第一章40-45节，耶稣在那里曾经医治了一个赖病人。在马尔谷福音第一章40-45节，有一个赖病人来求耶稣医治，耶稣就医治了他。当他被医治了以后，耶稣严厉警告他。各位弟兄，你看这个字啊，耶稣严厉警告他，立即催他走，并向他说，当心，什么也不要告诉人，但去叫司祭检验你，并为你的洁净奉献梅瑟所规定的，给他们当作证据。但那个人一出去便开始极力宣扬。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过去可能以往的生活习惯当中，在没有操练默观生活的时候，我们心里只是把那些浮浅的认为善的事就去做，从来不问主的意思，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就像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一样，耶稣医治了一个赖病人，但是耶稣却极力警告他不要说，他还是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罪，罪就是不听天主的话。我讲这个事情，就是特别让我们去关注，我们需要在默观生活当中去操练，不要被那些心中的一个感动，一个浮浅的一个善的一个念头就去采取行动。我们要学会谨慎，我们需要在祈祷当中去学会分辨，哪怕你以前没有这个习惯，今天要去求圣神带领，求圣神管教，在每件事情上体会基督的心意。同样是在马尔谷，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大家可以依然去读马尔谷福音第五章1-20节。耶稣在这里给一个人驱魔，当这个耶稣把他身上的魔鬼驱逐以后，在第18节，当耶稣要离开了上船的时候，那曾附过魔的人，耶稣把他的魔鬼给他身上驱走了，他就恳求耶稣让同耶稣在一起，耶稣没有允许他，但对他说，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给他们传述上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怎样怜悯了你。那人就走了，在石城区开始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事。这个人很听话，但是这个听话你要知道，他的第一个思想不是的，他是想跟随耶稣，他想做耶稣的门徒，可是耶稣没有答应。我在这里是说，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不同的恩宠，天主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不要刻意去模仿别人， 正像圣保罗众子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各种神恩的不同，圣神建立教会，建立这个世界，赐给我们每个人恩宠的形式都不同。有的人是嘴，只是负责说；有的人是耳朵，只是负责听；有的人是手，你只管做。谁给谁领受的神恩不同，不要笑话别人，但是也不要轻看自己。我们每个人从天主那里领受了不同的恩宠和使命，回到你生活在此时此刻的当下，回到你的家庭当中，那就是一个最完美的组合。固然你不是完美的，丈夫也不完美，孩子也不完美，可是这些不完美在一起，天主就有一种智慧，天主就有一种能力，从中生出圣善来，那是天主奇妙的作为。那么我讲到这里是说，我们要回到生活的这个当下，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轻易的去利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现状。如果这不是天主的召叫，不要做这个事情，就是不要去僭越天主的旨意。就像圣母玛利亚之前给大家提过，圣母玛利亚她领受天使的宣报之后，她就怀孕了。要记住，圣母玛利亚领受天主怀孕的时候，领受这个天使的宣报怀孕之后，她的未婚夫大圣若瑟还不知道，你就知道她心里是何等的煎熬。可是他没有把这灵兽的信息告诉若瑟，他看到若瑟在那里很痛苦，但是他也没有为自己辩护。其实只要他说了，事情就简单了，是不是？若瑟一定会相信，可是他不能说，因为天主没有告诉他要告诉若瑟。那既然天主没有给你这个使命去告诉他，就不为自己做解释。他尊重天主允许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心甘情愿的去领受这份难堪，领受这份痛苦，等待天主的救援。这叫什么？这就叫这些圣人，圣母玛利亚他们活出来的所谓的神圣的当下，完全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尊重天主的允许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圣方济各曾经做过一个祈祷词，不求他人的理解，只求理解他人。在和平祷词里，不求他人的理解，只求理解他人。那么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我也经常反省，反而我是反过来做的。我讲的每一句话好像词不达意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给别人解释，我刚才讲的不是那个意思哦，愿意为给自己辩解，因为怕别人误会，怕别人轻看自己。可是圣方济各做的祈祷是说，只求理解他人。当然我讲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到了产生误会了就不要给别人解释，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的出发点不要是为自己考虑，不要为爱自己这个事情做了一件事情，别人怎么看我？刚分享了一个见证，别人怎么去认为我？讲完见证了好几天不能休息，坏了坏了，我把我自己的缺点讲出去了，别人都知道我是谁了，叫自私。但是这不是什么坏的事情，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事情，一些问题暴露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主要医治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现象也不要觉得可耻，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最好的时候。正是利用不同的这种神圣的当下，每个事件每个瞬间，天主在教我们，教我们什么认识真理，帮助我们发现真实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理解，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理解当下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圣母玛利亚的态度，默存于心，反复思量。这就叫默观。归根结底，我们要是看天主在我们身上要实行了什么工程，这个工程是很独特的，只在你的身上。所以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那些牧童向圣母玛利亚报喜，圣母玛利亚就把他默存在心中。很可能圣母玛利亚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他没有听到天使在空中歌唱，牧童听见了，但是他没有觉得委屈哦，他只是听到牧童的报告就默存于心了。当耶稣12岁留在圣殿的时候，他就问耶稣，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耶稣回答说，你不知道我应该待到我父的家里吗？他也是不明白，也是默存在心。所以默观生活，后来我给大家讲到，它不是说要去澄清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疑惑，而是带着一个平安喜乐的心，伴随着疑惑去生活。因为我们人的一个理智的有限性，不可能去理解天主所有的作为。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默观生活当中去操练坚定的信赖跟随。那么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说怎么去认识当前发生的这个事情。因为在我们眼里，我们觉得很多都是不好的，孩子的生病恰恰又赶上孩子考试，你说说，一不小心出去出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课堂当中反复给大家强调的，常常欢乐，不断祈祷，时时感谢，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圣经当中说的是所有的。那么我们遇到一些我们不愿意接纳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了吗？我们的祈祷读经被别人打断了，该怎么办？我们在弥撒当中被别人的孩子吵闹干扰了，心里是什么样的心情？今天参与弥撒迟到了，自己说了很多遍，孩子好像不听你的话，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呢？其实我们怎么看也不重要了，问题是主让我们怎么看。圣经上明确教导，感谢，时时感谢。即使我们的心里对当下发生的事情还在抱怨、不满、不愿意接受，那么我们刚才讲，我们还没有尊重神圣的当下，还是在否定天主。因为在罗马人书第8章28节，天主使一切发生都是为了使他爱的人，就是按照他爱，就是为了使爱他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你说神圣不神圣？可是到我们的眼里，就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开始做判断，说的不好。 这是违背的。那么通过默观生活，我们要去学习静下心来，带着一个感恩赞美的去接受。当我们想明白为什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圣母玛利亚一样问问主，主啊，发生这个事情，这次为了是我什么样的好处呢？如果天主光照我们，我们就会明白；如果天主没有光照我们，我们暂时还是要放在心中反复思量，或许以后天主还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必非得找出一个勉强的理由啊，发生那个小车祸呀，那是好，躲避了个大车祸，那是你自己在那里妄加解释，不一定是天主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不要给出一个勉强的自我的解释，因为那可能不是天主它的意义。如果不是天主他的救恩，他的工程，那我们那个随便的解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操练的是那个纯全的信德，单独单单的去信赖他。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刚开始去操练默观生活，仅仅是接受生命当中我们不能改变的、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带着感恩赞美的心，而你也改变不了，你只能感恩赞美。可是当你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情你不想接受，但是你可以改变，到那个时候你还不愿意去改变，你要先问主的意思，主啊，你觉得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圣母玛利亚，只要她能说出来，大声若瑟就会接受，她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她不说，那才叫顺服，那才叫归光荣于天主，不僭越天主的旨意。同样，圣经当中的例子是大卫圣王，大卫被天被富有做以色列的王，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撒母耳王一直迫害他，大卫有多次机会可以杀死撒母耳，但是他没有，甚至他都阻止他的手下去杀死撒母耳王。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敬畏主的人，他不僭越天主的旨意，当他们的生命处于一种试炼困境当中，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自己改变，而是祈求主的方式，等候主的救援。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尊重，去学习这一点。第三，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不要被这个虚假的自我给欺骗，我们要去看到真实的自我，一个独特的，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独特性，一个独特到一种地步很难去认识，我们没有办法把另外一个主的仆人他的生命套在我的身上，纵然我从他的生命见证和分享里受到很多的感悟，但是你也不可以完全的照搬。一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性就是有独特的。所以那么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让圣神带领，我们需要跟耶稣基督一同生活，让耶稣基督在每件事情上借着每个人接触到的人，让他启示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着一个信心祈求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也就是说不信自己，我们要去学习 不随从自己的肉性去生活，而要去随时随地去聆听圣神的声音。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做出很大的牺牲，痛苦冒险，甚至流出很多的眼泪，这并不容易。可是没有人说的是容易的，是不是？耶稣基督讲你们要从窄门而入天国，耶稣基督也讲过天国是要靠蒙力来夺取的。耶稣基督跟他说凡跟随他的人第一件事情要弃绝自己。所以当我们去认同的神圣的当下，去跟随主走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那里面发出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当我们愿意去信赖天主的时候，借着信心和祈祷交给主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停止自己肉性的手。就像在圣咏当中，达维王在那里做祈祷，天主说你要停止你肉性的手，应承认我是上主，大地的至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有带着祈祷当中，带着信心，一个冒险的精神交在主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了去操练自己，生活在爱的里面，我们要去忍受很多别人的不理解、误会，但是都是值得的。因为主那个时候他会教你，他会教你，告诉你怎么做。主耶稣基督特别愿意把一个渴望领受他心意的人，让他知道他对他的教导是什么。那么我讲到这里是说，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个，只有耶稣基督。我们魔关生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人告诉你正确的做法，你只有回到耶稣那里。别人告诉你的，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这都属于外在的知识。这些外在的你要自己借着祈祷进到你的生活当中，让圣神带领你继续领受，具体指导你自己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默观生活，默观生活。我们要尽可能在生活当中去收心，回到主那里，求他光照，求他带领。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没有长进，在自己生活当中还经验不到，还领受不到天主对我的指教、心意和管教，那我们要更多的渴望，更多的努力。但是其实透过大家的打卡和分享，我们都开始关注到了圣神已经在生命和我们自我的生活当中在引领我们，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在撒母耳记，撒母耳是先知，撒母耳很小就被他的母亲奉献到圣殿里去，所以他睡觉的时候都睡在圣殿里。当时以色列的民长叫厄利，可是厄利已经年老。撒母耳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在夜里，天主就召叫他说：“撒母耳，撒母耳”，喊他的名字。撒母耳听到了，就跑去找他的老师厄利：“你刚才叫我吗？”厄利说：“孩子，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撒母耳刚回去睡，又听见有声音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又去跑厄利那里说：“你刚才又叫我吗？”厄利说：“没有叫你，孩子，你回去睡吧。”第三次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厄利就知道是天主在给这个孩子说话。下次再说有人这样的声音喊叫你的时候，你就回答主啊，请你发言，你的仆人再次敬听。于是 建筑就开始跟萨母耳说话。我在讲这个事情是给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们默观生活。以前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问题，赶紧给这个老师打电话，给那个老师打电话，恨不得从人那里得到一个答案。但是今天我们要改变一个思路，改变一个思路。就像撒母耳刚开始学习一样，他听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召叫，先去找人。可是厄利给他的经验是什么？是要努力回到天主那里，安静你的心下来。你给天主说，上主请发言，你的仆人再次警惕。所以这就是默观生活我们第一步要去做的，各位弟兄姊妹。孩子发生问题，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前课给大家讲过，每一个事件，每个问题，天主都在跟我们说话。发生了，我们不是要去惊慌失措，给人联系找答案，而是要去开始操练学习，回到主那里，花上几秒钟、几分钟的时间，安静在那里，要跟主说：“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请你发言。借着这个事情，你要教导我什么？”当然，我们刚开始做的并不一定很好。但是我们要去努力学习，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发怒，还会抱怨，但是记住要学会常常悔改。我们既要在天主的爱内去接纳自己，但是我们也不要轻易放过自己。我说的不要轻易放过自己，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错误的一些，虽然经过努力还是失败的这种，不去重视它，而是依然要重视，带到天主的面前，借着祈祷、忏悔，求耶稣怜悯。慢慢慢的，我们就会在生命当中去学习，我们的眼睛就会开了。我们越来越看到很多很多天主的美妙的作为，以前我们认为是生命的障碍、绊脚石的东西，以后你会非常的渴望再次惊艳到它。你们这些生命的症状、这些生命的痛，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生命的本质，是蛮有意思的。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见证，一个分享。我在工作当中有一次，一个同事因为有些很多的业务给中国有关系，有的时候我都是帮忙。那么我在帮忙的时候，我就写了个邮件给我这个同事，我纯粹出于好意。但是可能我的同事那几天的家庭有什么，我不知道背后原因，我不知道。总之我写了个邮件，早晨我就跟他见到他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写了一个邮件给你哦，我说中国有些什么事情，一些供货商。他立刻就开始给我愤怒，说你没看见我很忙吗？早晨起来我一直忙到现在。回来以后我心里就很受伤，我心想，我说这个事情本来不关我的事，我是出于好意让你知道，做了个提醒，结果我就受了这样的一大堆，心里那天就很难过。可是当天在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就回想，我就向主忏悔，我主对不起，我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有能欢乐起来， 我第一个反应也没有带着感恩赞美的心情接受。我求主你宽恕我，求你怜悯我。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起那种欢乐起来，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能感恩，反而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觉得自己好像很受伤。那天我做祈祷，我说主啊，你再给我个机会，你再给我这样的机会，让他再伤害我一次。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我说主，求你跟我一起。非常的奇妙，过了第二天又发生同样的事情，可是那一次我是带着感恩在赞美的心，丝毫没有埋怨的事情，真的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去接受这个事情，因为前期做好了准备。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从那以后我这个同事对我极其的好，什么事情都替我考虑。我就从这一个极小的事件上，我就看到天主的美妙的作为。当我们真的在一个事情上愿意去舍弃自我，让天主来做主的时候，天主的恩宠一介入，天主的爱和慈悲一进去，因着我们的放弃舍弃自我，让天主来做主，让天主来掌管，我们只按照天主的话教导去生活，常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我们都会惊艳到一个事实，我们自己改变了。以前可能是说我们经常需要哇不停的劝说家人要热心，要读经，要改变，你发现什么都没改变，自己过得很辛苦，别人过得也很劳苦，别人的劳苦是因为你，你自己的劳苦也是因为你。可是我们去学习操练默观生活，我们发现当我们不再去关注别人改变的时候，只关注自己在天主面前的行为的时候，自己生命开始改变了，发现家人们也改变了，你从来不需要说什么，你什么都没说。所以我讲到这个事情上，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大道理让你明白你怎么去生活，但是当我们回到自己生活当中，我们要去求到天主的指引。所以我们要去经常操练一个祈祷，早晨起来，主耶稣基督，我把今天的生命奉献给你，交托给你，我切望在今天一切事情当中都由你来做主，都由你来掌管。当我的思念行为偏离了你的心意，求你管教他，我愿意活在你的光中，求你指引我。当我不肯自己舍弃自我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我们每天每天要活在这种渴望里，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天要早晨起来把今天的生命的主权都要交给耶稣基督。其实这里面有个很深的一个含义，一个表达，我们就停止做一些自义的行为。什么叫自义？就是自我为义，你自己做了很多很多所谓的善，祈祷、斋戒、读经，可是一回到生活当中不让耶稣基督做主，所以你的生命一直就卡在那里过不去，不能成长。就像亚当、厄娃犯罪之后吃了禁果，发现赤身裸体不好，就去找那无花果树叶想遮拦自己。我们也是，我们不去问主，不做分辨，不在祈祷当中认真的交托去做分辨，我们相当然的去做了很多看起来很圣善的事情， 先改变自己，先改变家人。这叫什么？这叫自义。自义的意思就是自己做主，做了很多的善，没有意义，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因为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个，耶稣基督，他是善牧，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最真实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真实的奥秘就隐藏在耶稣基督内，因为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内造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基督造的。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耶稣基督造的，各位弟兄姊妹，你说他知道不知道我们？我们是在他那造的，我们是借着他造的。那么今天我的生活要不要活在他那？如果我不活在他那，不照他的心意去生活，你又怎么能找到幸福？又哪里有平安？又怎么会有自由？所以我们人每个人生命的一切奥秘都在耶稣基督内。我们在操练默观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其实隐藏在耶稣基督内，其实也就是隐藏在天主的爱和他那莫大的慈悲里面。我们就是在默观生活里面，我们努力的在任何的事情当中，让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人地事物当中，勉励自己跟耶稣基督结合，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依然交给他。不管遇到了什么，不管这个事情自己多么的迫切愿望得到他，依然给主耶稣基督说，主啊，交给你，虽然我愿意让他成功，可是把成功不成功的结果我还是要交给你来做主。我们始终要在天主面前借着祈祷表达一份心意，你是天主，这个事情你说了算。主啊，如果你认为这个家庭这个现状就是这样的好，我就为我家庭的现状不做改变的前提下，我就开口称谢你，为自己的丈夫，为自己的妻子，为自己的孩子，我开口称谢你，因为你认为好，从今天开始我要带着你的圆满的爱去接纳他们，我要带着你的圆满的爱接纳我自己。当我们这么努力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天主能从一切当中生出圣善来。所以我们所谓的救恩的计划，我们把它用作一个另外一个属灵上，就是灵修上一个词，叫生命的转化。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邪恶的一些思言行为，并不是天主造的我们人不好，而是我们人滥用了我们的自由。生命的转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默观生活当中，当我们渴望渴望而又渴望，把自己生命以及生活的一切交给耶稣基督带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能恢复我们真实的生命的自由，不滥用自由，会教导我们，会帮助我们，会疗愈我们，善用自己的自由，他会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他何等的爱我们，他也会让我们知道他何等的爱我们的家人，甚至他会告诉我们，会解释让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的爱这个世界。这一切怎么完成？不是让你去读神学，不是让你去读神奥的知识，这一切就是默观的恩赐。所以默观生活是一个极美好的一个天主给的一个恩宠，让我们在当下这个时刻具体这个事情上，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天主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自由的心 去回应天主，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求你帮助我，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接纳，让我带着一个感恩赞美的心，能自由回应你的召叫，帮助我，允许你在我生命当中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去分享的这样一个主题，认同自己的身份。当我们努力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天主越来越多的才疗愈我们自我的生命，让我们摆脱自私的骄傲的一种束缚，我们会经验到越来越多的心灵上的自由、释放、喜乐和平安。好了，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主持人。